大家好，简单的给大家聊一下十二月份的社融数据啊。那十二份的社融数据，我们来看这张图。首先，你可以看到啊，社融增速从上个月的8.5%呢，回落到8.3%。那这个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啊，都给大家讲过，就是社融增速呢，在去年四季度啊，它的增速会逐渐下行，一直到去年12月份底啊，它会降到8.2%、8.3%这个位置。所以出来以后，大家可以看到社融增速是在下降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用担心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刚一跨年啊，到元旦以后啊，我们看到央行就开了新的会议啊，提出要适度的货币宽松，包括降准、降息啊等等这些措施啊，所以社融增速呢，整体来讲啊，在2020年的一季度应该还是有保证的啊，它这个增速呢，应该不会回落到8%以下啊，比如像24年9月份之前的那种情况，不至于那么低。那我们再看一下 M2 的增速是从8%到8.5%有一个回升啊，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企业信贷这一端呢啊有所增强啊，有所恢复。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社融增速里面的几个细分啊，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年12月份的社融增速的同比是少增了大概6000亿啊，这6000亿的少增主要是受什么拖累呢？啊，大家从这张图可以看到，它主要是受了政府债券的拖累，就是政府债券呢比去年同期呢少增了10000多亿。这个原因主要是政府债券在2025年呢是前高后低啊，大部分在1到9月份都基本发行完毕了，所以到12月份以后呢啊，它的这个发行数量就变少了，再加上同比基数的原因啊，所以说拖累了12月份的社融增速。但是12月份的社融增速呢有一个亮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。那这张图你可以看到，这个社融增速里面的人民币贷款啊，它其实并不弱。那这个主要是靠什么支撑的呢？啊，主要还是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和企业的短期贷款。就企业部门，哎，我们发现在12月份有所发力啊，有所加杠杆。但是呢，政府部门走弱了，居民部门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弱啊。居民部门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居民短期贷款是同比负的1023亿，就是说居民还在勒紧裤腰带还债。那居民中长期贷款呢是增100亿啊，那这个也是很疲弱的。基本来讲，可以看到啊，居民买房的热情还不是很高涨。所以居民端和政府端呢，其实都熄火了啊。那企业端呢，12月份不错。那企业端为什么12月份相对还不错呢？主要是因为去年四季度啊，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具呢？叫新型啊政策性金融工具，主要这个是发力了啊，就是透过三大政策性银行啊，国开行啊、进出口银行啊这些，给一些特定项目啊给予资本金的一些支持。所以这个导致了企业端的这个啊增速呢，加杠杆还不错。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啊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居民端啊，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的这个线，你可以看到很疲弱是吧？11、12月份基本还是在零轴附近啊，所以说居民端还是在缩表的一个状态啊，买房呢依然不积极啊，依然不积极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张图，那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一个总量。就是我们走到现在啊，我们社融的总量啊，就居民、企业、政府三个部门的债务总量是442万亿，然后 M2 的总量是340万亿啊，这两个数据呢，大家可以看到都非常的庞大啊，整个的增速还是非常的快的，8%以上的一个增速。好，大家关注我晚上的公开直播，晚上见。